般宗教认为这个天地是造物主，前天我们讲完经的时候啊，有两个美国人啊，他问我问题了很多问题，问了一个多小时再走，就提到啊，这个上帝是造物主啊，问我对这个看法如何啊，我说我同意啊，上帝这个造物主啊，就好像你们华盛顿呢、创造了美国，美国是不是华盛顿建立的呀？不错，他们尊称华盛顿为国父啊。上帝这个造那个天堂啊，就像华盛顿造美国，像孙中山先生造中华民国，有这个意思，没错吗？这个意思，这个看法就对了。啊，如果你要是这一千万物都是他一个一个做出来的，那他太无聊了，是不是？啊，他做出这个干什么？是做出之后又不听话，又背叛他，啊，那他就太颠倒了。啊，太颠倒了。所以这个造物主，这个概念也不太搞清楚。啊，真正造物的佛法里面讲心啊，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就好像我们做梦，梦中境界是我们心造的，啊，这个是绝对不错的。啊，宇宙森罗万象，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变现之物。啊，现在这个天主教这些年来开放，啊，他们要提倡啊，给佛教交谈，啊，提出这么一个口号来，啊，我也曾经听说他们教徒跟我说，啊，现在他们讲上帝呀，这个意思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是佛教讲的真如本性。好，那这一家人呢，以后如果再骂佛教是魔鬼，那岂不就骂他上帝是魔鬼了吗？这就是尽量的在吸收佛教的教义，改变他们的思想，啊，充实他们的教义。因为他那个教义科学越发达，他的教义很大很多的困难。你比如现在这个教训里面最大的困扰，这个经典圣经如果是改，那就完全否定啊，人的智慧超过神了，不改又讲不通啊，不符合现在这个科学所发现的啊，改也不对，是不改也不对啊，不改没人相信，改了人更不相信，改了人超过神了吗？人都可以修改神的文章，修改神的这个见解，那人不就是超过神了吗？这是他非常大的困扰啊！他现在是尽量在佛教里面找东西啊，去注解注解他那个经典啊，这个东西注得越能不能住得很圆满，大有问题啊！归是归于神啊，管这个赏罚啊，像跟我们讲的十殿阎王，那就画了个图，就是十殿阎王啊。有没有这事呢？有这些事情，他是不是正管呢？也得有因缘。啊，你比如说这个 刑警队啊，管这个惩罚，你要不犯罪，他不敢以刑罚嫁给你啊。你要犯了罪，他才能判你的罪。你不犯罪，那个大法官他瞪着眼睛看着你，对你也无可奈何啊。他不能把你抓起来给你判个罪名啊，不可能。啊，由此可知啊，善恶还是自己做的呀。啊，他在当中得其便啊，他有这个权势。你做善了，他赏你；你造了恶了，他惩罚你。你要善恶都不做，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归神啊，那个神呢，就是轨道里面的官吏而已。啊，城隍就是轨道里面的县市长。啊，土地公。就是轨道里面的乡镇长、邻里长，就是这一类的呀。啊，他管那些轨的，轨里面的有福德的、有地位的，啊，像我们人间说，他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身份，啊，他做这些管理，就如此而已。啊，他要退了休了。跟普通的鬼没有两样啊，是不是啊？美国的总统四年下来之后，你看卡特现在还不是麦华森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了个做椅子啊，做木工做椅子卖啊，不跟普通人一样吗？啊，所以美国确实是民主啊，上了台是总统，下了台完全是老百姓。啊，完全平等。所以对鬼神决定不能迷信。啊，底下的伪教，啊，像这个过去的白莲教啊、一贯道之类的，啊，不是一个正统的宗教。那么他们也假借神仙这些名义啊，嫁鸡扶鸾多半都是这些神教啊，这都是崇尚神权的啊，一切听命于神，受这些鬼神摆布，这个人很可怜。说实在的话，他是自己甘心情愿去投靠他，受他摆布啊，这个是愚痴。佛法呢，与这个恰恰相反，佛上自觉。啊，底下是简单给我们说明，说万法心造。转因果，唯我独尊。啊，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啊，所示现的这个相，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所以有些外教的人啊，啊，看到这个这么一段这个经文，很不舒服。这是佛教为什么太自尊自大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其余的人都瞧不起了。第二呢，这就是误会啊，就是莫大的误会啊。他这个我不是指我这个人身的，这个我是指自信啊，指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是讲真我，不是假我啊，啊，是指大我，不是指小我啊，小我有什么好尊贵的呀？ 啊，这是一定要搞清楚。啊，唯有真信独尊，因为真信能现万法。啊，所以你看在唯识里面，啊，排在第一位的，唯我独尊的第八识。啊，因为第八识以下都是第八识变的嘛，第八识是能变，其余的是所变。啊，能变是尊呐。和第八识要比起真如本性，那又要差一级了。所以真心才是真果，啊，才是真正的独尊。啊，那么底下两条，一条是忽略现实，啊，佛法是最讲现实的，啊，绝对不会忽略现实。啊，这个底下有个几个比喻。现实呢，一个是所求的，一个是所得的。啊，所求的举了个比喻，刀头是蜜，啊，这个蜂蜜是甜的，啊，但是这个蜜是涂在刀刃上，啊，你要是舌头去舔，甜味是尝到了，舌头也去了一半。这是忽略现实啊。那么讲所得的呢，是昧机为果，啊，是昧着良心得到，啊，这个得到你想所求的了，得到怎么样？心不安啊，啊，怕果报。下有一个假设的比喻，火红牡丹，啊，牡丹花开得很美，啊，我们称为富贵花，啊，现在在台湾还没有，啊，火红牡丹确实有这个诉求，就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啊，有一些人，啊，想讨好皇帝呀，啊，把这个牡丹放在温室里面去培养，啊，牡丹开花大概是在三月间，啊，那么这个正月初一就能看到牡丹花，那就是好事喜事啊，啊，他们就用人工的方法来培养，啊，使它在正月就开花，但是这个花只开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开了，啊，如果让它自然的生长，年年都有花开，用人工这个方法，论是比它提前开花了，好，它只开一次，以后再没有了。啊，这也是忽略现实啊！这是举几个比喻啊，希望我们从比喻当中啊，去多想想。啊，佛法呢，始终真落说佛。四正情法，啊，这个是最讲求现实的。啊，四正情，正是正当的，情就是精进。啊，这个里面有善恶两方面。啊，已经有的恶，自己晓得了，从今天起把它断掉。还没有这个起的这个恶念，决定不起，这是恶的念条。啊，已经行的善，要叫这个善增长。啊，没有行的这个善呢，要赶快发心，啊，去修。啊，这个叫四正情。第二条，知果 为因啊，他对于因缘果报这个道理认识得很清楚很透彻，所以他的造因非常谨慎啊。幕后一条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是真落啊，这个才是现实 啊。怎么说学佛的人或者现实呢啊，幕后不后科学那也是那些人啊。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人生何为啊，几个人能答出这个答案啊，我们人生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啊，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来看什么的啊，实在讲是应该要想一想的啊，来干什么的啊，宇宙何关啊，这个宇宙啊，社会一切人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么谈到佛学，佛学是什么啊，什么叫做佛学啊，这都是问题。每一个问题有正确的答案，这是科学 啊。底下说同系说佛啊，同系就是科学的精神，佛法是有系统的学术啊。那么底下也正是解答这三个问题，人生愁业啊，这个答案非常正确啊。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你过去是造的业，这个时候来酬偿你的业报，就来干这个的啊。所以佛经里说这个子女给父母是四种因缘啊，没有这个四种因缘不会来的啊。这四种因缘就是报恩的、报怨的、讨债的、还债的，就这四桩事情啊。子女跟父母是这四桩事情，人与人之间也是这四桩事情啊。那就少一点啊，跟父母的是特别重啊。人与人之间也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看到那个人不顺眼，那就是抱怨的啊。看到那个人很喜欢，这是报恩的啊。这个里头也有讨债还债啊，都有这些关系，比较少啊。这个父母兄弟搞得一家人呢，这个债务就比较要多一点了，要麻烦一点，都这个事情来的啊。认识人生啊，那么宇宙呢？宇宙是正妄觉明啊，这是讲认识宇宙啊。真的是本性，妄的是现象啊。你要觉了，真的不变随缘。这就是我们讲的佛啊，它不变，它能够随一切缘自在啊。啊，这是觉悟的真谛啊。我们讲无上真等真觉、啊、菩萨呢，菩萨虽然觉妄没断啊，所以他是有情众生，菩萨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 他情迷乱，他只能成为菩萨了，他是随缘不变。那佛已经不变了，可以随缘。那菩萨在随缘当中学不变，啊，随缘当中学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他学不变。啊，所以佛菩萨是觉啊，凡夫跟罗汉可以说都是迷。啊，悟罗汉呢？他迷了真性，啊，他对这个妄想他不迷啊，他真性迷，所以阿罗汉没见性。啊，那么他的态度呢是不变不随缘。阿罗汉住在第九定中，住大定当中，他不随缘，他不度众生，啊，不变不随缘。凡夫啊，真妄多迷。随缘随着变，你说这是糟糕了，是随缘随变了，随着变了。啊，那么我用这个啊，这个不变随缘呢，用这个四句来解释真妄觉。啊，诸位要细细的去体会。幕后啊，佛学为何呢？万法归真理所归呀，啊。这个一不是一个数字，啊，不是一二三四的，啊。所以有些人在底下续一句：“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呢？”所以这个一啊，就有双关的意思了。啊，迷人看到这个一，还要问一下一归何处？觉悟的人看到这个一呢，什么都没有，啊，立即消融了，啊，就回归自信，一就是自信。如果你还有一个疑的概念未见性，因为那个疑就是障碍，啊，这个念头就是无明，就是障碍，啊，所以许许多多的误会必须要排除，啊，尤其在现前这个世间，啊，奇奇怪怪的这个说法了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啊，所以学佛呢，最好是亲近一个善知识，不要找太多，啊，纵然那个人道很高，啊，真正有佛法。亲近多了，增长知见，啊，增加疑惑，不能够坚定信心，啊，所以古人的好处，他亲近老师一个老师，啊，他走动的道场一个道场，他什么都疑，疑就入了门了。我们今天这个佛门里面是人情佛寺，给这个法师也有交情，那个寺庙也叫交情，这一有法会不去又不好意思，那打电话来催或者人来请，这糟糕啊！什么什么佛寺呢？人情佛寺啊！现在总统都主张不要搞人情，不要搞这些交际应酬啊！现在好多餐厅都要歇业了。都没人去了，我们佛门就天天搞应酬，啊，什么发挥啊？应酬发挥，应酬发挥， 所以从前这个你们去看这个印光大师永思录里面啊，还有文钞里面，诸位能看到那个老和尚很厉害啊，你在他那里皈依的啊，一年到他那里看他一次还可以，哎、啊，还对你很客气，来个两三次就要骂你了啊，常常来干什么？这庙里来过也不是没来过啊，把你这个精神啊，这个钱财都浪费了，为什么不好好的在家里老实念佛？他不让人泡庙的啊，泡庙心跑散掉了啊，成天搞交际应酬，你怎么能入门呢？不能入门啊！啊，除非是有问题啊，向老和尚请教啊，那是例外。说没有事情，那看看老和尚没有这个必要，有什么好看的啊？那种人才叫真善知识啊！咦，太难太难了，啊，不容易啊！好，诸位再翻开底下一讲，第四讲。四第五就是第一讲里面的人生观，啊，第五第六啊是第一讲里面的宇宙观，啊，那么这个题，人生当前之所受。这是我们应该要觉悟的啊！我们所受的观受是苦，你一观照啊，咱们所受的没有别的，苦而已啊！啊，没有乐啊，只有苦，没有乐，这是真话。但是诸位要记住，这个苦受呢是暂时的啊，不是永恒的，迷了才有苦受啊，悟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底下举的这个五大类，苦乐忧喜舍，迷的人才有，悟的人没有啊，所以悟的人有真乐，啊，苦乐忧喜舍通通都离开了，才叫真乐，才叫真自在。啊，佛法里面把它分类，啊，领受啊种类，啊，领是领拿，受是感受。指我们的身心，身呢有两大类，有苦有乐，心呢是有忧有喜，如果苦乐忧喜都没有呢，这就叫舍啊，叫舍，舍受很好，但是它太短暂了啊，它不能够啊长久的维持，如果长久维持呢，就叫做定，啊，就叫做定。短暂的呢，叫舍受。那么底下有个说明，啊，你看这个线条画的，苦身的苦受，心的忧啊，这是实在的， 只是说实在的并不是真的，诸位要记住啊，这个实不当作真实讲，就是它是实有其思，
它是实
有的啊。那么你感觉到这个身有乐受啊，心有欢喜啊，或者有舍受啊，这都不是真的，这是假的，是你的错觉啊，是你的错觉。为什么是假的呢？下面呢就给你说明了。所苦暂停，暂时的离开了，你就觉得哦，这很快乐了。他暂时离开呀，譬如说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寂寞之苦是真的，那这不是真的，是实在的。过几个钟点呢，你就得吃一餐，哎呀，很多，我吃一餐呢，等于吃药啊，病苦啊，等于吃药啊，吃了很舒服。再过几个钟点又要吃一餐，这一天不吃就饿得很苦了。两天三天不吃就饿得更苦了，你就晓得这人这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个是这个虚实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苦，我们挨打很苦啊，打的鞭子打下来好痛啊，打上一鞭很痛，打上十鞭二十鞭痛上加痛啊，这是苦，苦不会变成乐，这个苦就是实在的。这个乐怎么样呢？乐会变成苦啊，比如说吃东西吃得很舒服啊，很好吃，吃得很快乐啊，让你一餐好，你好吃的给你吃个二十碗三十碗，哎，你就叫苦连天了，它会变成苦，可见的它是假的啊。你们年轻人跳舞很快乐啊，叫你跳上个七天七夜你就叫苦连天了，乐会变成苦，乐就不是真的，苦不会变成乐，苦是实在的啊，它不会变成乐啊，乐会变成苦啊，可见的我们所受的的的确确是苦啊。你所暂时感觉的时候你很自在啊，天冷了你有衣服穿你觉得很自在，没有衣服穿你看你苦不苦啊？到时候啊你吃得很舒服，你就没觉得苦，你三餐饭不吃你看你饿得苦了，这是我们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前享受的只有苦没有乐吧啊，我们受苦是真的，我们想乐是假的啊，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下面这个几段都是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发明的。苦果略举啊，现在这个略说啊，经论里面一般呢分为三类啊，我们叫三苦啊。三苦第一种啊叫苦苦，这两个字上面一个是动词，下面一个是名词。第二种啊叫坏苦， 第三种叫行苦。我们一条一条再来看，苦苦这一条呢，又叫做八苦。这个佛经里面，这个八苦啊，其实它的范围小，三苦的范围大。三苦里面包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尤其我们在人间看，它主要讲人生。任何一个人不能避免。在古时候，上至帝王，下至乞丐，通通不能避免，要平等地来享受。第一个是生苦，出生的时候苦啊，这个苦啊，我们早已经把它忘掉了。我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注意读经就明了了，形容这个入胎、坐胎、畜生，那就简直跟地狱一样，没有两样，胎狱之苦。我们人很健忘，把这个苦都忘掉了。可是呢，如果细心的话呢，也能够体会到一些。因为什么呢？人在喜欢的时候啊，乐受的时候他会笑，痛苦的时候他会哭。你看哪一个小孩一出生下来满面笑容，有没有看到过？没有看到过。小孩子都哭，可见的痛苦啊。他这个痛苦他在哭嘛，他要叫他不哭的话，他应该笑眯眯的出生嘛，咱们没有看到过。从这个上你就体会生苦不假了，是真的。第二是老苦，你们注意想想能避免吗？如果说不老，那又短命，又不肯短命，又不要劳苦，这事情到哪去找去？这在我们娑婆世界找不到。老年人的痛苦凄惨，我们看到啊，处处都看不到。所以年轻人要多多的帮助老年人。多多的去照顾安慰老人，到你年老的时候就由年轻人来照顾你伺候你。为什么呢？你过去种的因嘛，他后面有果报啊。现在要看到老年人的讨厌，你要晓得过不久你就老了，一般人也会讨厌你啊。因缘果报啊，丝毫不爽所以你要想到将来你要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赶快修因现在不修因，将来不会得到好果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个病苦我想这个一般同学们都有害病的经验这个病啊很不好受啊。第四个死苦。死苦究竟怎么个苦法，这没死过也不晓得。还不知道。可是佛在经典里面有一个形容。说人死的时候好比生龟脱壳，乌龟啊，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拔下来，就想象而知，死苦比这个病苦不知道要痛苦多少倍 那么这个是生老病死这四种苦是任何一个人不能够避免的。啊，可以说没有例外的。啊，要说例外呢，只有极少数的修行人。他可以能够避免老病死之苦，那有相当的功夫啊。所以老不衰啊，那很自在啊。啊，你看现在这个台中李老师啊，96岁啊，他老而不衰呀。现在每个星期三还在讲华严经啊，他本来身体非常差啊，这个是旧历呢，旧历是今年年初啊，旧历的今年年初啊，他是食物中毒，害了一场大病啊，病了3个月，现在身体比较虚弱了啊，所以饮食要特别的小心啊。我就看他就告诉我，现在这个饮食里面呢，就伤人没有道德啊，把这些化学东西掺杂在里面，都有毒啊啊。所以他说我们现在三餐吃饭呢，不叫吃饭，叫服毒啊，三餐是服毒啊，菜里头有农药啊，味精酱油里头都有化学品啊，甚至米里面还有什么硼酸啊，简直天天在服毒啊。所以饮食要特别的小心。那么他吃这个东西就中毒的时候，他自己晓得，是同学们给他煮的面啊，他知道这个面不好啊，吃了绝对不好的，可是人家煮好了端上来不吃嘛，又不好意思啊，好像不吃了瞧不起人啊，好就把吃掉。吃了之后他懂得中医啊，他再想用药物来给解毒的时候来不及了，这个毒已经散了啊。所以有人送东西给你，好心好意的，你自己要小心，要检点。他是好心的，也是那里头有毒的时候不适合我们自己体质，他不晓得，我们自己要知道啊，啊，自己要小心，要谨慎啊。所以现在在讲究这个卫生呢，确实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你比如像一些罐头啊，我们这个过了时期的市场上还在卖啊。我有的时候发现一看到那个里面日期的时候，过了1年多了居然还在那里卖啊，这是在外国绝对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在美国有的看到美国人糟蹋东西啊，就像这些罐头一样，只要过了1天了啊，他都收集起来都到海里头倒掉了啊。其实那个还是可以吃的，那刚刚过没过几天嘛啊，可是人家对于这个品质管理非常的严格啊。你要是过了期这个卖了，这个商场的罚金罚得太重了啊，他不敢卖，他决定收回去啊。收回去之后他把罐头打2个洞就丢掉了啊。所以他们比较着重于这个卫生啊，着重于健康。实在讲在美国的时候害病害不起啊，除非是有 有这个公保一类的啊，有保险一类，他们来付这个医药费啊。如果你没有像这些一些华侨出到美国，那害病就不得了啊。所以美国最富有的三种人啊，第一个就是医生啊，去伤风感冒去看一次也要50-60块美金，啊，那是这个是实在是可观。所以有很多华侨有病了到台湾来医治，啊，他往返这个飞机票补在里面还是便宜，还是便宜很多。所以美国人怕害病，因为一害病的时候工作没有了，工作美国人很可怜的，啊，实际上美国人很穷啊。你看到他家里住的非常豪华，开的漂亮的汽车，啊，他什么？他都是分期付款的，啊，都是10几年、20年付清的。如果工作马上没有了，他东西统统要卖掉去还债了，他就一无所有。他有了工作了，他什么都有。又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啊，美国人家里面去问他要20块钱，找不到的。很少人家里面有20块现金的，没有，很少。啊，所以台湾人很富有啊，到那边去，家里的是就是钱都很多啊。啊，美国人没有这个现象，啊，美国人买东西都是用信用卡的，啊，都是在薪水里面去扣的。就实实在在那个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很紧张啊，唯恐工作丢掉啊，所以他这个工作的精神比我们要好。